辛苦了，好不好？先把你的那个手上的笔啊、本子啊，先放下，往你的右边转。帮你右边的人吹吹背。你右边没有人没有关系，待会你也会需要报答别人的。啊，哪里酸，给你捏一下、揉一下、敲一下。好，停，行李向左转。好，报仇。啊，大家辛苦了。哦、我们二楼的弟兄姐妹敲得好起劲儿，好，感谢主的恩典。然后我们有三天的时间一起共度这个美好的时光，让我们在地如在天呢、啊，阿们吗？啊，我们在地如在天，感谢主。好，我们接下来要很快的带大家来看，这个是我们第一周的信息的第二课。我们每一个礼拜呢的课程安排是这样，我们总共有十周的时间。那么在这个十周当中呢，每一周都有两个阶段的课程。那么第一个阶段的课程通常就会上比较长，就是我们的门徒学校下的课本的主要课本的那个比较厚的那一本啊，那个是我们第一个阶段的信息一的部分。那么这一天的第二堂呢，我们就会上到信息二的部分。信息二的部分时间比较短，通常呢就会是一些比较实用性的课程，以及一些读书分享啊，还有见证的讲述啊，这些的时间的安排。那我们在第一周的第二个阶段信息二的部分，就是我们要来上我们幸福小组的实作秘籍这个部分。所以在你的手上会有一本比较薄的课本，那本课本叫做幸福小组实作秘籍。那么在这个课本里面呢，总共有四课，这个呢就是我们开幸福小组的很厉害的法宝。所以我们所有开幸福小组的人，你看他才刚刚受洗半年多，他现在来上幸福门学下的课程而已，他就已经在把幸福小组里面开幸福小组的一些的秘诀，很重要的一些事情要把它学起来。我们就把它最重要的四个课就放在这个课本当中。那么第一课呢就在讲怎么样在幸福 小组当中来做见证。刚才我们上一堂课上的是整个是对于做见证这整件事情的观念以及具体的做法是什么。那么到了这个课，我们用30分钟的时间而已，我们就要跟他们讲那你怎么样在幸福小组里头做见证。那这个人就会非常的具体哈。好，我们先来读他的主题经文，使徒行传1章8节，请。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你看这句圣经已经出现第二次了，对吗？好，所以我们真的是很烙印的，很多很重要的经文它就会反复一直出现。好，我们来看第一大题，幸福小组中做见证的功效。这几个小点呢，其实我们前面大概都讲过了，所以我们又再复习一次给他们听。第一个，真实的见证可以使 best 感同身受。真实的见证可以使 best 感同身受。那感同身受就是让他可以感觉到，哇，你讲这个见证好像也可以放在我身上哈。所以我们说，如果见证我们把它分类的话，我们大致可以分为两类的见证，我们这是一种分法。第一类的见证叫什么呢？第一类见证叫做满汉全席式的见证。什么是满汉全席式的见证？这种见证其实我们也很爱听，比如说呢，这个黑道大哥改邪归正，这种很厉害的见证，或者那种有人从小很苦啊，阿信式的见证，有没有那一种哈？就是很惨烈的那一种，这样的见证让我们觉得说，哇，真的太不可思议的，哇，这么样的状况你们竟然可以改变哈，这种叫做满汉全席式的见证。可是呢，满汉全席式的见证虽然我们要讲，而且我们也很爱听，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机会会经历这一类的见证。不会有人一天到晚都要当黑道大哥，也不会有人那么命苦，每一个人都是阿信 OK。 所以我们说呢，我们要更常在幸福小组里面所讲的见证呢，叫做家常小菜式的见证。家常小菜式的见证，什么是家常小菜式的见证？就像是家常小菜一样，你每一天都可以吃得到，也就是你每一天都有可能可以经历到的那一种的见证， 叫做家常小菜式的见证，就是你平日会发生的，可能很多人都会需要有这样的见证，在他的生命当中的这一种见证。好，所以我们说第一个讲见证的功能是可以使人感同身受，第二个我们可以让 Best 很渴慕经历上帝。在幸福小组里所讲的见证，你会让 Best 听了，他就会觉得他也很想经历神。所以刚大家要想象一下那个场景，我们在幸福小组当中，我们坐着一圈，吃着美好的食物，刚才听着美好的音乐，哇，然后可能空气里还飘着香香的氛围，对不对？香气这样，然后你听着这个旁边这个人就讲他的生命故事给你听，你知道吗？会让 Best 心里面有一种渴望，哇，我也很想要认识你们这些基督徒所经历过的神。这是第二个功效。第三个功效，它可以作为主题信息的前导或呼应，作为主题信息的前导或呼应。是这样子的，我们在幸福小组当中呢，我们会安排先讲见证，后面紧跟着就是那一周的主题信息，所以见证跟信息是排在一起的。所以我们讲见证的时候，我们怎么选哪一种主题的见证呢？我们最好能够选跟当周的信息主题相呼应的见证。我再说一次，我们选的见证的主题就是能够跟当周的信息主题相呼应的见证。好，所以你是配合当周信息主题来安排见证的内容的。好，所以这一个见证呢，它就可以成为你的信息的前导，或者呢它可以为你的这个信息，等一下你要讲的主题的信息来呼应，来加强你的信息的内容，所以加深 Best 对你的信息的印象。所以这个是第三个讲见证的功效。第四个功效是什么呢？它可以激励同工。刚才我们前面已经讲了，你讲见证的时候，你旁边三个其实都是你同一个小组的小组员，他可以听见上帝在你生命当中的作为，你就会激励他们的信心，因为他们认识你，他们常常跟你生活在一起，他知道你所讲的一句一定都是真的，所以也会激励同工。第五个，见证者自己的信心会被坚固，这个我们也前面讲过了。我们自己讲见证，我们自己又再听一次，这个就是再一次提醒，哇，我们的神真的是又真又活的神，而且是爱我的神，神是爱我的神。这个就是自己讲见证，自己听会得到很大的恩典。特别我也觉得呢，有的时候我们当基督徒一段时间，我们难免也会有属灵低潮的时候。我听过非常多的同工跟我分享，他说呢，因为他们觉得他们这一次呢不太敢开幸福小组，因为觉得自己这段时间有点软弱，他怕呢他自己的灵好像不够强，以至于他去开幸福小组会不会拖累大家。有时候他们也会说呢，他们好像感觉他们这段时间离主有点远，感觉没有什么见证可讲。我说不会的，你只要愿意站在那个幸福小组的现场，你只要在那里，你说主啊，我愿意继续为主你做见证，我里面的信心，求主你为我刚强，你帮助我，让我可以有新鲜的见证可讲。你知道我们只要这样祷告，而且我们也愿意持续的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就有见证可讲，阿们吗？所以在这个光景之下，你讲出来见证，真的上帝第一个要激励的就是你自己。上帝要让我们感受到他真的非常爱我们，我们这么软弱，神还愿意使用我们，然后我们讲出来别人还会得帮助。有的时候我们都会吓一跳，有时候我们还觉得我们自己的见证不够，好像不够像别人那么厉害，可是你讲出去的时候就刚好有一个 Best， 他就正需要听你的见证，你就帮助了他。当你知道有一个 Best 因你的见证被激励，然后信心提升的时候，你就会得到很大的祝福，你就知道说神竟然愿意使用我这个软弱卑微微小的器皿，太感恩了。各位阿们吗？哦，所以在幸福小组常常讲见证真的很感恩的事情。好，再来，我们就会跟大家分享一下有哪一类的见证是很适合在幸福小组当中来分享的哈。那讲这个课呢，这个课的本身的这个概念都是很简单的，我们每一位牧者同工一定都能教。那但是呢，最重要的重点就是讲这个课程你自己一定要预备非常非常多的见证。所以以下呢，我们总共有七类的见证，我们会跟学员说是非常适合在幸福小组当中来讲，他们可以来预备的哈。所以呢，我们讲师们也要能够预备这么多的见证。 那待会呢，我讲的时候，每一位的见证呢，如果刚好我在讲的同时，你也有很多很类似的经验，请你就把你那些关键词可以写下来，就你的见证的关键词写下来，这样你就不会忘记。我们如果今天有时间的时候，我们就会鼓励我们所有的牧者同工要找一个人跟他分享你的见证，任何一类的见证都可以。好，我们来看哪一些的见证是在幸福小组当中可以分享的。第一类当然就是得救见证，这个是每一个人都要有的见证，每一个人都要预备他自己的得救见证，因为每一个同工都会需要有机会分享的。那对于我们刚刚受洗的基督徒，其实这件事情一点都不难，因为他们刚刚信主，他们的见证都很新鲜，你叫他们写他们就写出来。我发现啊，比较困难写得救见证的人是谁啊？各位牧者同工知道吗？谁？黑乌鸦们，就是老基督徒啊，还有那种从小就是基督徒的那一种，有没有？他们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得救的，这怎么得了啊？这样啊，所以呢，我们就说呢，如果对我们已经是老基督徒的，你其实真的，我们就需要有一点时间哈，真的好好的坐在上帝的面前祷告，求圣灵帮助我们。我们这个人真的有得救，对不对？有吧？啊，那我怎么得救的？什么时刻？什么经历？那我这一路的过程又是如何？我觉得只要我们有一段时间这样祷告，我觉得神会告诉我们我们到底怎么得救的。我们也可以写出我们自己的得救见证。好，这是第一类。第二类呢，我们说我们要常常讲这种叫做身心灵得医治的见证。身心灵得医治的见证包括你的身体上的、心灵的、被神医治的见证，这都可以分享。我刚才前面上一堂课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得医治的见证，我接下来再讲一个另外一个见证给各位听，这个也是很棒的一个见证。有个同工，她叫做瑞婷。瑞婷这个姐妹呢，她的家里面呢是那种香火很旺的，台湾一般的传统家庭大概都是这个样子啊，香火很旺的那种神坛，他们家里是有神坛的，然后家里面客厅都是偶像。那他妈妈信主之后呢，就带瑞婷也信主了哈，所以两个母女两个人都变成基督徒。那他从小呢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瑞婷呢，他信主后，他常常跟我讲他会头痛。他说他从国小开始就头痛，然后去看医生看了很多次，都找不到头痛的原因。医生就说其实不太确定到底有什么问题，什么脑子也很正常啊，各种都很正常，可是他就是一直头痛，所以他每个月都要到医院里面去拿药吃，这样好像很辛苦。然后如果一下子呢，那个药呢没有吃，头痛突然来了，就痛到不行。有一次我们在办一个夏令营的时候，我们还要真的是开车送他到医院急诊，我都还跟他经历过这件事情。好，所以呢查不出什么原因，那后来呢也就这样子每个月就拿药吃拿药吃。那么呢过了很多年的时间之后，他们终于母女二人联手把他们家的爸爸给弄信主了，爸爸就受洗了，这样子真的我们都是联手了，对不对？那爸爸就信主了。那么这个小组长瑞婷他就做了一个见证，他就说呢，有一天他就突然发现他头痛突然就好了，不痛了，然后他就忘记说哎，为什么我头都没有痛，然后他也没有去拿药吃，他就想说我到底从什么时候开始没有头痛的。他说他就掐指一算，他就发现说哦，原来是他爸爸信主之后就把家里面的神坛给去掉了，除掉那个家里的偶像之后，他的头痛就没有犯过了。哇，我就听他讲这样的见证，我就觉得哇，实在是好厉害。所以你看哦，如果他讲这样的见证在幸福小组当中，你知道我们台湾人家里面都是拜拜的那一种，都有神坛那种，听他讲这个见证会觉得哇，有一个很神奇很奇妙，哇，上帝比较威的那种感觉就出来，对吗？好，所以这类的见证我们要预备。好，第三类的见证叫做关系修复饶恕的见证。我刚刚讲了，我们台湾人的家庭，华人的家庭其实有很多都有各式各样关系冷漠没有爱冲突的这类的问题，所以家庭关系修复饶恕的见证，这个是必备良药，这个是一定要有的见证。好，所以呢我就也讲一个见证。在我们当中呢有一位弟兄叫景深，景深现在是景深哥是我们的区长，景深哥好像也在现场了，对不对？景深哥在哪里？不知道在哪里。好，景深哥有一个很棒的见证，我听他讲的。景深哥他以前是职业军人，所以呢你知道职业军人，那他这个退役之后呢就在家里面，对不对？他就把他的太太跟小孩都当小兵在带对不对？那个传令过来这样子所以呢弄到他们家，他说这是全家人是鸡飞狗跳，就没有人想要跟他相处所以他每一次都当那个这个孤老的老人，常常在那个 7-11 跟全家看报纸这样子那他说他信主之后呢，上帝第一件帮助他的事情就是把他刚硬的个性让他柔软下来。 所以他说他的个性就开始改变，改变完了以后呢，他说他就开始会承认他自己的不足，而且他会道歉。他说呢，他开始跟他的家人有三道：道歉、道爱、道谢。哇，一个你知道中年老男人哈，其实不容易做这件事情，又是个军人，你知道，他的太太其实都很惊讶，后来他的太太跟小孩也看见他的改变，结果呢怎么样？全家人一起在我们教会受洗归入主的名下哦，哇，这真的是很棒的见证，对吗？哈，这就是景深哥的见证，这叫做关系修复的见证。其实呢，每一次我们只要讲跟家庭关系修复的见证，台下的弟兄姐妹都一片掉泪。我们的 best 更是哭到不行，为什么？因为家里面总有那种破口，那种心痛的地方是需要能够被医治，所以他们会在教会，会在幸福小组当中看见盼望。请你跟旁边的说，幸福小组里有盼望。他们会看见他们的关系可以被修复，人可以被改变，这都是非常触动 best 的心。好，再来第四种，叫做个人价值观、性格、习惯转变这种见证。我们以前都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对不对？所以呢，如果我们的本性可以被神改变，那就叫做神迹，那就是最棒的见证。所以我们常常都会讲这个性格习惯改变的见证，比如说戒烟戒酒，刚才我讲那个戒毒啊，戒色啊，这种各类的见证都可以讲哈。我现在也跟大家分享，再讲一个戒烟的见证。这个在教会里面有很多了，那我们教会有一个叫水哥的见证。这个水哥呢，他从小他们家里面就是抽烟的啊，他说他从小大概7岁就开始抽烟，所以他的烟龄已经高达25年以上了，这样哈，你就知道他几岁抽了这么久的烟。他当他成为基督徒之后呢，我们也其实从来没叫他戒烟，我们就会跟他说，哎呦，对身体不好哦，你知道我们都是这样子的啊，慢慢的帮助他。可是他自己里面就感觉到他应该要戒烟，但是戒不了。有一次呢，他就开始决定要好好的 QT， 他就这样子跟他太太两个人 QT 了一段时间之后，有一天祷告 QT 完了祷告，他说他很明显的感受到神说你戒烟吧，他就那一天他就决定他就要戒烟了。他说呢，在戒烟之前他过的是什么生活呢？他是不抽烟会死的那种，很多人都这样子，所以他太太很讨厌他抽烟，每一次都说你不要在卧室里面抽烟，可是他就非想要抽烟不可。有一天呢，他以为他太太睡着，但他太太其实没有睡着，但他就很小心的这样从床上翻身下来，完全就是没有声音的那一种，然后在房间里面匍匐前进开门出去。你看，他说他惨到不行，为了抽一根烟这么没有尊严，这样这么怕太太，还匍匐前进在自己的家里面，就是为了要抽一根烟哈。所以他说好痛苦。那个时候 QT 完，神要叫他戒烟，他就戒了。你知道吗？神叫他戒，他就戒了，他就真的就戒了。他讲给我们听的时候，他已经很久很久没有抽烟了。所以我就觉得很感恩了，哇，这就是怎么样改变你的一个习惯的这样的见证。这种见证我们很多 best 都非常需要。你以为抽烟的人抽的那个在那边推云吐雾很帅吗？其实不是，他们痛苦的不得了，因为他们没有烟他们会死，那就叫做不自由，对吗？什么叫自由？自由就是我有能力不去做那些我不想做的事。所以这些有什么样的瘾头的人都是没有自由的人。好，第五个，第五类的见证叫做职场或经济物质上得祝福的见证。我刚刚有讲跟钱有关的见证大家都喜欢听，所以我们一定要预备这类的见证。好，我有一个同工叫做宗勋，宗勋呢到现在为止大概信主3年多，他说他大学毕业完了以后呢，因为他是家里面的长子长孙，要扛起家计，而且因为他爸爸常年是行动不便的一个人，所以他妈妈也很辛苦的撑家里面那个小店面，他就说呢，应该轮到他，他就要回去来负担全家的家计。就回去要接家里面的这个工作是什么样的工作？不过就是一个15平大的一个铁皮屋的一个小小的一个生意这样子哈，里面卖一些5金百货的。所以他回去接这个生意的时候，他就说他做见证的时候说，他说呢，其实好多人都嘲笑他，他们是在高雄弥陀，等于是一个非常乡下的那样一个地方。他说很多人都是彼此互相认识的，别人就来嘲笑他，就跟他讲说，哎呦啊，你大学念了4年回来还是做这个啊，早知道就不要去念大学啊，对不对？冷嘲热讽的一大堆的话，还辱骂他，然后还笑他，跟他讲说，哎呦，年轻人，我跟你说啦，创业没有那么容易啦，你的店哈这么小啊，每次要来买什么要什么没什么，你怎么做生意啊？ 反正就很多的这些的负面的话。所以他那时候他说他大学毕业回来，一个大男生哦，180几公分高，是那种练那种健身的那一种，所以体格非常的壮。他说一个大男生躲在床上哭，半夜在那边哭，他说不知道该怎么办，心中各种抱怨愤怒。可是他有一个姐姐是基督徒，姐姐呢就常常他说如往常的一样给他很多神的话。他说有一次神 给他的一句话，他听到里面去，他得到很大的安慰。他说呢，神安慰那些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耶稣那里来。他说就是那因为那句话，他就开始决定跟姐姐到教会里面来。后来呢就信耶稣，信耶稣来了以后呢，可是信心还没有那么的坚固，所以呢他每一天都觉得他应该要努力工作，没有一天可以休息。然后呢姐姐呢跟他的小组长就跟他讲说，哎呀，你应该要这个我们的聚会在礼拜六嘛，你礼拜六的时候每一周你都应该要来聚会，跟我们一起聚会来领受神的话。他说我不能聚会，我每一天都要赚钱，不然赔本了怎么办啊。然后他就跟姐姐还有小组长说，那如果我去聚会然后呢我的业绩掉了，你们要给我负责哦，这样就威胁他的姐姐跟小组长。姐姐小组长说好了好了，你来聚会你来聚会。结果呢那个月他就去聚会了，然后那个月的月绩不掉反升哦，所以他经历了这个恩典，这个是财务上的恩典跟祝福，对不对？然后呢接着他信心比较多一点点了，他就开始跟他姐姐两个人联手传福音。后来他就带着他的爸爸妈妈就信耶稣了哦。他的爸爸妈妈后来好会传福音，尤其他妈妈超级会传福音。那他自己呢就开始当了幸福小组的副长，他第一次当副长就带7个人受洗。OK， 这个年轻人，然后在这个同时他还在做生意，对不对？他的生意就越做越好。现在呢从原本只有他跟他姐姐两个人接家里面那个破破的铁皮屋的生意，到现在他有8个工作伙伴，那8个年轻人全部都是我们教会的年轻人哦，他还养我们8个人，你看好好厉害。然后呢他说还买了2台货车，他还租到了超便宜的厂房跟店面，都是因为祷告的缘故。然后他说他现在不是只有想赚钱了，你看哦，3年前超级想赚钱的年轻人说他现在不是想赚钱，而是要让他的企业，他已经觉得他是个企业了哈，要让他的企业成为祝福之地，因为他是一个领受祝福的人。这是他的见证哇，这个就是怎么样财务上面经济上面蒙受祝福的年轻人的见证。好，再来第6种见证，急难当中得到上帝帮助的见证。这一类的见证我们也是要有的，最窘迫无力的时刻神所赐下的及时雨，没有办法的时候上帝的帮助，这一种的见证。有一个年轻人叫哲贤，他很喜欢爬山，他就在我们台湾的这个去爬那个嘉明湖这个地方。有人有去过嘉明湖吗？很漂亮的一个湖哈，那个只有山友他们会去，因为这是一个不太好爬的一个山。然后呢结果呢回程的路上因为拍照的缘故，无意中就跟他的队友走散了，所以一个人吓死他了。然后呢他就发出求救讯号，然后一边又往山下走，然后走到又冷又饿，然后呢手机没电哦，紧张了对不对？然后天色也暗了，他觉得哦这下真的会完蛋了，因为他们是常常爬山的，他们知道。然后呢这个时候突然想到说，不对，我还有上帝啊！他就开始祷告，他说他非常认真在那边一边走一边祷告，很真实的祷告这样子。然后突然就听见有人在叫他，就有一个山青找到他，一个原住民找到他。然后呢他就很高兴的就跟他们队友会合。这个山青跟他讲说，他说幸运耶，你走迷路的这个地方呢，这个地方呢是我们祖灵所在的地方。他说连我们山青我们都不敢一个人去走，我们都是2结伴，因为这里非常容易迷路。他就说我不是幸运，是因为我的神出手相救呀，感谢神的恩典。这就是急难中得到上帝帮助的见证。再来第7个，各类生活祷告蒙允的见证。比如说我们有多少人有经历过需要车位的时候就有车位的见证啊，很多啊，对不对？是不是这真的很恩典啊？你不会觉得这个很恩典啊，别人就没车位你就有，对不对哈？然后或者是说我们教会正在办活动的时候下了大雨，可是我们主啊拜托你，我们需要太阳，太阳就来了，有没有啊？这样的见证，这些都是我们可以数算恩典的哈。好，所以我刚刚讲了7类的见证。所以我们各位牧者同工，我们在上这个课的时候，我们就帮助我们的学员要预备各类的见证，平常经历的什么就养成习惯，记录下来，记录下来。怎么记录下来呢？很简单，只要你一有见证你就分享给别人听，他就被记录下来。 你一有见证就在小组里面讲，所以我们都有一个习惯，小组里面就会分享，哎，这个礼拜有没有祷告蒙应允的见证，你就举手讲，主动争取这个机会。一个小小的见证只要被分享出来，它就会被记录下来，而且你的见证只要分享出来，上帝会很奇妙的让你所经历的恩典可以在别人的身上再做一次，这样有没有？那这样的见证就会越来越多。那但是呢，另外一个点就是，当我们在跟学员分享的时候，我们就说呢，我们能够分享的见证每一个都是很棒的见证，真实的见证就是很棒的见证，但是我们更期待能够常常分享新鲜的见证。现在跟旁边的说，我们要常常分享新鲜的见证。好比说，你要分享你被圣灵充满的见证，圣灵与你同在的见证。如果你还在分享20年前的圣灵充满的见证，那我们就会觉得你有点可怜，因为这20年当中都没有别的可以讲，所以我们就盼望我们要常常分享新鲜的见证，越新越好。所以我们开幸福小组的时候，我们都大胆的跟神求说，主啊，好不好，你给我新鲜的见证，我要每个礼拜我们的 best 来的时候，我都有新鲜的见证可以讲，阿们吗？所以我们见证就会越讲越多。好，第三大点，很快咯，怎么样讲见证，怎么写见证，跟怎么样分享呢？好，这边我们很快跟大家讲这个见证的架构跟内容的比例。第一个，我们说呢，我们要分享改变前嘛，对不对？改变前我们用 30% 的这样子的 30% 的这样子的时间跟内容，好，来分享。然后呢，第二个，改变的关键跟过程就会是 40%。 我刚刚前面不是有说吗，前面如果是10分钟的见证，前面讲3分钟，然后改变的关键跟过程就会是4分钟，所以就是 40%。 好，然后呢，改变后的状况，那当然就是最后的 30%。 所以你一定，你的见证的架构一定有这三个部分， 30%, 40%, 30% 的这样的架构是最好的一个分享的方式。好，那么我们在讲这个改变前的状况，通常你就要讲的是你生命当中负面的事件或状况是哪些。比如说，如果有人他的见证是要讲跟爸爸的关系和好的见证，那么改变前的状况就是他会讲到他跟他爸爸的关系是如何如何的在冰点，如何的争吵啊，如何的破碎啊，这类的。然后呢，中间改变的关键跟过程，你就一定要讲出那个转折的事件是什么，主的作为是什么，这个最重要，上帝做了什么，神怎么介入你跟你父亲的关系当中的，这个就是中间的关键跟过程。最后呢，改变后的状况就一定要能够跟改变前的状况做一个呼应。前面讲到说跟爸爸的关系在冰点如何的不好，那么你后面就一定要提到当上帝介入的时候，这中间发生了什么事之后，你们的关系现在如何，如何的和好，你做了哪些你原本做不到的事情，然后你父子怎么样和好。所以这个就是这个三个步骤很重要。再来第二点，在幸福小组当中的见证长度呢，我们说不要超过10分钟，就10分钟以内，对吗？好，这个是幸福小组里面的见证的长度。再来第三个点，预备见证的时候我们需要注意的事项。预备见证的时候注意的事项的第一个点，我们要写逐字稿，预备逐字稿，这个是我们很强调的，这是训练的过程。我们常常从写逐字稿开始，他们的架构就会越来越清楚，讲出来的见证就人人都听得懂，所以写逐字稿是重要的。第二个，写完逐字稿之后呢，因为他们是新手，对吗？所以我们要请他们找他们的细胞小组长或者牧者来帮他们修改演练。你一定要有逐字稿，牧者才知道怎么帮你修改。第三个，我们就要帮助他反复练习，避免生硬的读稿。今天下午的时候，台上坐见的这个香菱姐妹，昨天晚上就在跟我们的同工花了大概1个小时练怎么样讲。上台要注意什么，麦克风怎么拿，眼睛要能够看大家，不要一直读稿。虽然你知道他，因为他非常紧张，他从来没有跟1500人讲过话的，所以他其实很紧张。昨天晚上练了1个小时，那他的稿子呢，很多天前就写好，我们都看过修改过，帮他去掉一些可能别人听不懂的地方，把他的这个顺序调整到大家都听得懂的状况。你知道他上台他就能够成功的为主做见证，他自己的信心也会被提升。好，所以反复练习是很重要的，因为绝大部分的人都是需要练习的，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一看到人就可以侃侃而谈，绝大部分的人都是需要练习的。哈， 好，再来第四个点，我们来讲分享的原则，也就是说怎么讲，在幸福小组当中怎么讲会很加分。这个请牧者同工要注意，我们现在不是教你们，你们都很厉害，我们现在教的是那些刚刚信主半年多的人，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教他们怎么样讲更加分。第一个，再一次强调，分享见证的目的是在彰显上帝的作为，是在彰显上帝的作为，荣耀归给神。这是我们要不断的跟我们的跟我们的这些弟兄姐妹来强调的啊，荣耀归给神。我们是蒙恩得救的罪人，一切的恩典都来自于主啊，这个是很重要的点。第二个，我们要跟他们讲，要讲故事，不要讲大道理。讲故事，不要讲大道理。大家都喜欢听故事，可是没有人喜欢听大道理。好，什么样子的句子叫做在见证里面讲大道理呢？好，我来示范给各位看一下哈。比如说，你有没有有时候会听到有一些人讲见证，就会夹杂这一类的句子。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要勤读圣经，用心爱人，这样才能展现基督徒的品格。啊，好，这如果在讲见证讲这个，大家都觉得谁不知道？我也知道，这样子还要你说吗？这样哈，这就是在讲大道理，大家都不喜欢听。还有一些人会讲的什么样啊？我们要爱人如己，不要只看别人眼中的良木，没有看见自己眼中的真，这样才是真正的改变。好，这种好，这种就是作文式的啊，这种叫大道理式，不要这样讲啊，这个不会再见证出现的哈。那再下一点，除了讲故事之外，我们要强调这个叫做分享，不是教导。我们在分享的是神与我的故事，我们分享的分享故事，神与我的故事。我们没有态度要在高高在上的态度，不是高高在上。没有人想要带着被矫正的心情来参加幸福小组的啊。有时候我们基督徒会觉得说，我跟你讲哦，我讲的是真理，我跟你说你还听不懂，你能够坐在这边我讲给你听算是你恩典，我跟你讲哈。有时候我们基督徒会有一种很奇怪的那种高高在上的骄傲感，好像我是比较先被神拣选的哈，那你们都是我后面的徒弟这样子啊？不是的。所以我们在讲见证的时候，不会出现那些你们应该必须要如何如何那种的教导，不会有这一类的句子哈。我们是要来帮助大家敞开心认识耶稣的。好，再来下一个点啊，这个大家都可以明白了哈，真诚自然，不要加油添醋，真诚自然，不要加油添醋。有一些人呢是所谓的戏剧咖，很喜欢演的这种，有没有？他讲见证的时候就自然而然要演出来这样，那演也很好，但演太多就会让人家觉得有点难过。比如说呢，讲到悲伤之处就一定要假哭，我是觉得我那个时候你知道，就是听起来就是难过这样子啊，就会让人家觉得见证不是很真诚啊。所以其实也不必如此，不用过分的夸张这样。好，下面呢我们再说呢，简洁有力很重要，不要脱稿演出。所以为什么稿子要写逐字稿？你知道我们真的看过很多人写出来第一版的逐字稿，那真的是漏漏等啊，长得不得了。所以我们需要让它更简洁有力，然后呢不要随便脱稿演出。简洁有力包含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下面请你写见证不可能包山包海，十分钟的见证不可能包山包海，你一定有一个主题的，你就选定一个主题，在这个十分钟以内把它表达清楚就好。所以绝对不要脱稿演出。我曾经有听过我一个同工，他明明写了一个十分钟的见证，我也觉得很不错，但是他脱稿演出，在整个幸福小组当中他讲了37分钟的见证。我是接在他后面要讲信息的那个人，他一边讲，我本来都笑点头觉得很棒，到后面我就觉得哦主啊救我这样子，我都不晓得我要怎么讲了哈。所以后面我就用5分钟结束，因为时间已经到了这样子啊。所以那天就有点可惜，那个见证其实是很棒的见证，但是讲到最后呢，所有的 best 都已经眼神涣散哈，灵都不知道到哪里去了这样子哈。好，最后一个点，我们讲见证的时候，我们会教我们的这些弟兄姐妹说，我们要关注 best 的反应，这个很重要。所以为什么稿子要很熟？当你稿子很熟的时候，你才不会眼睛一直盯着你的手机，盯着你的稿子看。所以呢，当我们稿子很熟悉，因为讲的是自己的见证，你就侃侃而谈的讲，你关注 best 的反应，你每一个人的眼神你都要看到，你的身体还要前倾，你知道吗？而且我们都会安排这个讲见证的人的座位，一定要坐在一个可以看到所有人的脸的这样的座位 你知道，所以所有人也看得见他，他也看得见所有的人，所以这样子讲见证，然后呢，语气热情迫切，要把你的生命故事，你所得到的恩典，巴不得分给别人那样子来讲，所以这个是我们会教他关注 Best 的反应。 OK， 好，讲到这边呢，就已经结束了这堂课，我们就会让我们的学员做一个小小的练习，就是会帮助他来做讨论 操作，这里面我们就会请他们立刻用五分钟来预备一个见证，然后就要跟他们同学分享，大家要不要来试一试？好，我们牧者同工应该有很多见证，对不对？好不好？我们就很快的，任何一类都可以。刚才你听我在分享各类的见证的时候，你有任何的见证，好不好？现在，请你跟你旁边左右两边找一个人，就跟他分享你的生命见证，用一分钟分享完，可以吗？啊，简洁有力，找一个主题，很快的跟他分享，好吗？好，时间，请开始。好，时间到。好，我们拍手，我们谢谢刚才讲见证的人。好，现在我们有30秒的时间，刚才听见证的人，听见证的人给他一个回馈，听见证的人给他一个回馈，觉得他见证讲得怎么样？